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3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里亚克喺 Twitter 上透露乌俄第二轮谈判消息。俄方表示，双方喺某啲问题上已经达成初步协议。今次会谈地点同首轮会谈一样，选在白罗斯同波兰接壤的比亚沃维耶泽原始森林保护区，考虑到与会成员安全，并未向外界完整透露。乌克兰代表团在香港时间3号晚间搭直升机赴会。波多里亚克是乌克兰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 Twitter 分享一张乌俄代表已经就位准备谈判的照片，指出我们已经开始同俄罗斯代表会谈，今次主要议程有3个，立即停火、停战撤军、撤人道走廊，将无辜平民从被毁或者不断遭受炮火的城镇救出。美联社报道，当日普京的顾问梅丁斯基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参加今次会谈。他说双方的立场非常明确，他们被逐点写低，包括同政治问题有关的冲突。参加会谈的俄罗斯高级议员斯卢茨基表示，需要迅速制定安全走廊的细节。他说，下一轮谈判可能会达成一些协议，其中一些协议需要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议会的批准。他证实，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一步初步协议，为平民建立安全走廊，让他们离开被围困的城市，并在将要建立的地区遵守当地停火协议。他形容这个是重大进展。法新社报道，波多里亚克在 Twitter 说，第二轮谈判结束，好不幸地，乌克兰并未赢得他需要的结果，只有针对安排人道走廊作出决定。北京冬季残奥会将会在4号开幕。2号，国际残奥会 IPC 决定允许俄罗斯和白罗斯选手参加北京残奥会，引发各国残奥会批评，表示失望和遗憾。3号，国际残奥会在重压之下再发声明表示， IPC 执行委员会决定拒绝俄罗斯和白罗斯的运动员参赛。美联社说，当日 IPC 的决定是惊人的逆转，在不到24小时之前，IPC 仲宣布将会允许呢两国运动员参加4号开幕嘅残奥赛，但只允许以中立运动员身份参赛，并不得有颜色、旗帜或者其他国家象征。但该决定立即遭到英国、德国等多国残奥会嘅批评，话 IPC 向俄罗斯领导层发出错误信息。乌克兰选手同国际运动员倡议组织全球运动员亦都发表声明沉痛，表示19岁乌克兰的冬奥选手马雷舍夫先至啱啱在保卫乌克兰战火当中遇难，我们究竟仲要失去多少生命才能够等来体育界实施有效的制裁？ IPC 主席柏森斯3号坦承先前的决定遭到抵制。他说，在过去的12个小时里面，绝大多数成员都和我们联系，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很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对于来自受影响的残奥运动员，我们非常抱歉，你们的政府上个礼拜作出违反奥林匹克的行为影响了你们，你们是政府行为的受害者。IPC 而家加入足球、田径、篮球、曲棍球和其他运动的行列，对俄罗斯人和白罗斯人实施全面禁令。目前中国网络社群上亲俄反美的立场和调侃乌克兰的言论，都为乌克兰当地华人带来了潜在危险，处境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先来看看大外宣的宣传。1号，一个当地的华人发出影片，揭露在乌克兰的中国人竟然遭遇俄军扫射。
老铁们，现在刚刚啊，啥不说了？ 吃完饭，他喝着装甲，对我们一顿扫射啊！我们中国人发展现在有一个中枪在医院，我们现在没问题，我们现在在难民营，在一个学校。
二号有网友透露，在乌克兰有20多个中国同胞已经丧生，有做服装生意的，有在车上被击毙的，国内不准报道，不准讲。三号，乌克兰观察家网报道，当晚哈尔科夫文化学院宿舍遭到射击，据初步估计13名学生丧生，包括4名中国学生和1名印度学生，已经确认2名中国人的身份。三号有网友发微博显示，乌克兰苏梅地区138名留学生求助的微博信息已经被封。网友话：原来虽远必诛的意思是，不管你是否爱国，亦都不论是否关心政治，只要敢发出让党国丢架的事，哪怕你在万里之外的战区，亦要将你的声音彻底抹掉，免得抹黑党的形象。三号 BBC 报道，仍然有中国留学生滞留在乌克兰东北部地区苏梅，此地距离俄罗斯边境仅约80.47公里，俄乌两军在此地正激烈交火。一位20多岁的中国留学生化名叫沈玉，他说目前苏梅地区有3所大学，大约200名中国留学生困在当地，物资仅能用现金购买，手上现金不多了，食物正慢慢耗尽，几乎日日都能够听见坦克轰炸声和机枪扫射声。英美等国2月中旬就关闭了驻乌大使馆，敦促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中使馆迟迟未发出离境呼吁，于是沈玉错过了最佳自救时间。中使馆后来在俄罗斯入侵隔日发通知，准备安排包机撤侨，不过当时局势已经急剧恶化。沈玉说，3月初和大使馆联络，却被告知无法到来，建议自行撤离。苏梅地区没有商会和同乡会等组织帮忙，亦都没有大巴愿意去。他说，我们相信祖国，相信大使馆，但大使馆的做法让我们无法自救。近日中国网友在网络上发文调侃弃约战争，甚至发出收留无家可归的乌克兰美女等文字，经翻译之后被传回乌克兰社群，加上当地有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论调，催生反华情绪。沈玉说，除了战争烽火带来的威胁之外，这些极端言论亦都为滞留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徒增风险。目前大部分平民可以持枪，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持枪的平民会不会对我们做出什么偏激的行为。不过亦都有提前逃离的中国留学生，对此自媒体人方专说，
已经坐上火车跑的哥们儿，他一定平时没少听自由世界的声音，他能够有对时局有一个把握，他动手快。现在最傻的，也是最可怜的，是在乌克兰原地，就是哈尔科夫，还等着大使馆救他们，还相信大使馆会帮助他们去撤侨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准备工作。而长脑子的聪明的人早有两手打算，人家都是上了火车了才发这个消息，人家已经跑掉了。这些留学生，你们但凡提前关注这个时事，你们都能够闻到味道。当别国的留学生纷纷撤离的时候，你应该心里知道自己国家是什么尿性。你如果看我们这些人的视频，你应该知道，那就早做打算，拎上包直接跑，不再指望大使馆了，可能您现在已经安全了，至少能够逃离哈尔科夫吧。
近日外传不少俄罗斯士兵并不情愿，甚至是被骗上战场，亦都频频传出部分未受完整训练的士兵被俘虏。在一段影片当中，一名年轻的俄罗斯士兵疑似荡失路，被乌克兰民众发现围住，但这些民众不但拿出面饼热茶让他充饥，甚至借手机给他，让他和家人视像报平安，让俄罗斯士兵亦都忍不住眼眶泛红。乌克兰民众亦都说，这个真的不是这一名士兵的错，他只是一个细路。还有一些被俘虏的俄罗斯年轻士兵和母亲通话的影片亦都在网上热传，其中一个士兵和哭泣的母亲说，在我们的总统这样做之前，这里的生活很平静，妈妈，我们需要让人民反对普京，俄罗斯是敌人而不是乌克兰，敌人就坐在克里姆林宫里面。 另一个士兵告诉他的母亲，俄军军官将阵亡官兵的遗体遗弃在地上，甚至还杀害了那些伤兵。有个俄罗斯士兵说，我们被告知泽伦斯基已经签署了投降书，我们只要到基辅进行防御，然后就可以回来了。每日邮报表示，乌克兰近日频频发出被俘虏俄军和家人通话的影片，被视为是心战的一部分，借此削弱支持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基辅更加表示，想开通一条专线，让俄罗斯父母了解自己的仔是被俘虏还是已经遇难，亦都将会邀请家人到基辅接回他的仔，借此展现和普京的不同。网民上传一段影片，显示一名俄罗斯军官，他正在指挥一支多管火箭系统部队，在意识到他的部队正在轰炸平民设施之后投降。2号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从乌克兰逃往国外的难民一周内已经达到100万人，这个转移速度是本世纪史无前例的。不过波兰边境警卫队表示，大约有22000名原本定居在欧洲的乌克兰儿女纷纷前往波兰和乌克兰边境排队等待入境以保家卫国。此外， BBC 转发并确认了三段网友发布的 Twitter 影片，影片显示很多乌克兰民众自发地聚集在安克德当地一座核电厂外，尝试驱逐进犯俄军。目前打算占领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杰地区的俄军似乎正在撤离。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梅利托波尔的居民上街抗争了大约2小时，当地民众说，这些俄军对空鸣枪试图恐吓我们，但他们失算了，梅利托波尔市是乌克兰的领土。此外，俄罗斯几十座城市都出现反战示威，以后俄罗斯第二大城圣彼得堡亦都出现反战示威，其中二战的列宁格勒为城战的幸存者，77岁老妇人奥西波娃亦都上街抗议俄军入侵行为。他举着标语写着放下武器，你们将成为英雄，最后遭到8名警员拘捕。目前俄罗斯至少已经有7603人因为反战而被捕。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虽然在狱中，仍然透过 Facebook 发起反战游行。他疾呼俄罗斯想要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呼吁民众勇敢走上街头，至少不要变成一个害怕沉默的人民，因为普京不是俄罗斯。这一篇贴文已经获得16000多名网友按赞。有网友表示无法接受看住自己的亲友对乌克兰平民开枪。3号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召开视像会议，讨论乌克兰情势，四国领袖重申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各国不受军事、经济和政治胁迫。中央社报道，拜登、岸田文雄、莫里森和莫迪在会议当中商谈乌克兰和印太局势，各国同意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在东京举行面对面会谈。岸田文雄表示，四国领袖同意不应该容许乌克兰遭遇的状况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发生。四国领袖召开今次会议之际，各界正加强关切台湾，目前台湾已经提高警戒层级，谨防中共趁西方分心之际作出不利台湾的举动。此外，时评人蓝穗认为，台湾的安全取决于台湾社会和民国政府抵抗中共的决心。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秉持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理念，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秉持这些理念的人，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当这两部分的目标不可能兼得，只能取其一的时候，你要取哪一个？你是要为了统一中国而放弃三民主义，还是要为了坚持三民主义而放弃，或者是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放弃统一中国的目标？至少在表面上因为这个旗号而不反共的人，他们应该回答这个问题。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日前表示，美国仍然会将焦点维持在印太地区，虽然这样做会很艰难，但华府都曾经同时维系同两大区域的紧密往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